亲爱主内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帐幕生命之道，我是杨全荣。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出于使徒行传20章25节到32节，主题是愿恩惠的道能够建造你们。这一篇信息是我们家在过去4年服侍的一个教会所分享的最后一次的信息。这个信息的录音质量不理想，主要的原因是录音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以为已经没有了这个录音，感谢神，之后有一位同工弟兄说他有另一份的录音，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录音保存下来。虽然质量不理想，不过还是能够听见信息的内容，所以我们决定要把信息发布出来，希望对弟兄姊妹有帮助。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家过去4年能够服侍在哪里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在这里收听，我们非常想念你们，愿主恩惠的道继续建造你们。盼望对于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这篇信息会对你有帮助，叫你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用宝血买赎我们回来的主，我们匍匐敬拜在你的脚座前，感谢主你亲自带领你的教会奔着赎天的道路，感谢主你用你的话来建造你的教会，用你恩惠的道来带领着你的教会，你的羊群，保护着你的羊群。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这个早晨就借着使徒行传保罗和以弗所长老们所说的话，再次跟我们说，好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明白神在教会中的心意。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阿门。
感谢主给我们家有这个恩典，在过去的4年里有机会不是弟兄姊妹，是主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主对我们家有另外的带领，所以我们就来要离开弟兄姊妹了。弟兄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在临别之前跟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所以我就借用保罗的话跟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有一个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它的背景是保罗他第三次循环布道的时候要结束，他要赶着拿着雅盖亚和哥林多教会还有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他要赶着在五旬节之前拿去耶路撒冷，他要结束他第三次的旅程，所以他赶着要赶去五旬节之前赶去耶路撒冷，所以他连经过他是坐船回家回去耶路撒冷的，从欧洲坐船去耶路撒冷，他经过以弗所，他为了节省时间他就没有停留在以弗所。可是保罗的心实在是挂念着 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因为保罗在他第三次巡访布道的时候，他的基地就是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里面用了3年的时间，昼夜的在溃烂如的学房和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传讲神全备的旨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没有一样关于神的旨意是保罗不传讲的。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以弗所是他心里一个疼爱的教会，他所疼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虽然他没有去以弗所探访他们，可是他想着他们，所以他就邀请了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几位长老来到米利都去与他会面。米利都是一个海港，在以弗所南边大概4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港，所以这些长老就来到与保罗会面。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就是保罗和这几位教会的长老们所交通的内容，虽然内容是对着教会的代理教会的弟兄们牧养神家的人说的，但是圣灵竟然把它记录在圣经里面，它其实也是给所有主的门徒、主的羊群说的。所以我是盼望借着今天这个信息，好让弟兄姊妹更多的认识神建造、建立教会的方法是什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会重视在从25节一直到32节这一段的内容里面。25节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保罗3年在弟兄姊妹当中，他首要的工作就是传扬神的道、神国的道。这个是神给保罗的呼召，这个也是所有被呼召去传讲神话语的人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传扬神的道。找保罗说他是昼夜、早上和晚上，他那个时候是住了一个学者的地方。25节他继续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所以在保罗的思想里面，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圣灵有感动他，圣灵告诉保罗，他在耶路撒冷里面将会遇见捆锁和患难，第23节。所以他不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以后，他被捆绑了之后，他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弟兄姊妹。所以对保罗来说，这一个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真的是照着圣经所说被捆绑，然后之后被捆锁在凯撒利亚2年之久，然后去到罗马再坐牢有几年。所以对于保罗来说，这个是他临别弟兄姊妹之前他要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最后一次要见你的亲爱的亲人或者弟兄姊妹，你临别之前要跟他说的话，应该是很重要的话。你不会说一些明天天气不错啊，吃了饭没有啊，不说这些，应该是很重要的话。所以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心里很重的负担的一句话，一些话。我们继续看，究竟保罗他要告诉以弗所的长老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说26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说？他说你们中间有人死了，不能怪我。其实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他非常的熟读旧约圣经。当他蒙恩得救被主呼召，神打开他的眼睛之后，他对于旧约有极大的亮光。其实保罗在这里他是回到去了以西结书33章里面的神对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以西结是神的先知，神曾经呼召以西结，叫他做守望者，就是要看见前面的敌人什么时候来，有多少的敌人，什么的敌人。在以西结书33章第8节里面，他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他所行的道，这人必死在罪孽当中。但是你呢，以西结，神说我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然后第九节继续说，倘若你警戒那恶人，你警戒他了，他仍然不悔改，他最后也是死在罪孽当中，可是神说你却救了自己脱了罪。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于他所呼召传讲神话语的人有给极大的责任，也给了极大的要对传道人要算特别的账。他说以西结，如果你不跟他说你们要悔改，那么他们死了，神要算找以西结算账。因为以西结没有传讲神的话，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在雅各书3:1，他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徒，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有许多现今有许多的基督徒不明白，当神要呼召你去传神的话的时候，是一个极神圣也是一个极严肃的事情，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传讲神的道，神要找你算账。他说你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保罗说，我已经把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违背不传给你们的，或者更好的翻译是神全完全全备的 旨意我都传给你们，我没有意要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说，你们不听不悔改，已经罪不算在我身上。这个是要提醒弟兄的姊妹，当神呼召你传讲神话语的时候，记得这个是保罗跟教会的长老们所说的话。保罗为什么要说？他首先说了他自己的见证，他跟长老们说他这几年来是如何的服侍教会。为什么他要讲先说自己？因为他要让教会的长老们有一个榜样，希望他们能够效仿他。保罗所传讲的是什么呢？保罗说神全部的旨意，没有一样保罗不传讲。在保罗的年代，圣经还没有写完，只有在保罗手上只有旧约圣经，还有少数的新约书信。保罗所传讲的就是旧约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神全备的启示，保罗没有一样不传讲。我们要传讲神的话，我们要传讲成全备的话，神全备的福音。我们不单只要传讲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还要传讲我们要成圣，还要传讲最后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荣耀。我们要传讲神全备的话。在旧约，在保罗的时代，保罗用这旧约把神的启示都启示给教会。在今天的我们新约里面，我们还有了新约。旧约就好像神的启示，有一点是在幔子上，在幔子下这个遮盖着，要去解开。新约就把这个神的启示解开了。比如说希伯来书就帮我们解开了利未记。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神呼召你去传讲神的道，你要传讲神全备的福音，神完全的启示，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传讲我自己喜欢的题目而已。我选这个因为我只选神这某一个的方面的性情。比如说我们只讲神的爱，我从来不讲神的审判，好像神对罪没有一点的反应，他不会审判人，他只是会爱人。这个是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为什么神要把这句话留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可能大家都会问，我都不是做讲道的，我也不是长老，我也不是带领的，但是你需要分辨，你需要分辨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在这里告诉保罗，告诉我们他传讲的到底是什么呢？他传讲的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旨意，我们所服侍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神在行在天上。我们渴慕是传讲了神的旨意之后，弟兄姊妹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在你个人，在你家庭， 还有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然后顺从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这些旧人的思想的意念渐渐的在教会里减少，而神自己他的思想他的荣耀他的性情渐渐的借着神的话的传开，充满着他的家，充满着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充满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要传讲的是神的旨意，不是我想什么，是神在想什么。讲道的人首要的目的就是想神究竟在想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把这个旨意分享给弟兄的姊妹，还让弟兄姊妹能够遵从神的旨意，好像弟兄姊妹能够在家里把神的旨意教导给孩子们，教他们从小就认识神的旨意。保罗三言之久，他说关于神的旨意他没有一件违背不传的。这个是保罗留给我们的榜样，劝勉讲道的弟兄们，做教导的弟兄和姊妹们，寻求神的旨意，传讲神的话。因为保罗他说我已经传讲了全部的旨意，他说你们中间有任何的死亡罪不归在我身上，原文说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然后第二十八节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不要神的教诲。刚才保罗是说了他的例子，为了要让圣灵所立的监督做一个榜样。什么是监督呢？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很少听到啊，他是监督，我们很少用现在用这个语言。监督的意思是说到一个人他在教会里的职分，指他的工作。监督的意思就是 overseer， 就是看顾，就是看守谁？首先看守自己，他说自己要谨慎。监督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监督就是长老，请他在同一章里面十七节，保罗吩咐了教会的长老，是不是这些长老就是监督？长老是说到他的属灵生命的成熟，他不一定是一个老伯伯，不过他在灵命里面是比众弟兄姊妹都成熟的弟兄，他有丰盛的属灵的生命，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可以看见。他爱神，他爱神的儿女，他更爱神自己的话语，他爱传讲神的话语。这个是长老说到他的品格，他的生命。监督是说到他的职分，长老的职分就是要牧养神的羊群。或者有一些教会就叫他叫做牧师。圣经里的话，长老监督他做的工作就是牧养神的羊群。可是当他保罗告诉以弗所长老他们的责任之前，他先提了一件事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你们当为 为自己谨慎，然后才为全群谨慎。这个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为自己谨慎，为什么要为自己谨慎？什么是谨慎？谨慎就是小心。小心什么？小心自己从恩典上坠落，小心自己跌倒，小心自己软弱了，小心自己不爱神了，小心自己只是有一个表面而没有跟属之间的实际的亲密的关系。做长老的首先的任务就是要谨慎自己，就是要持守着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是首要的任务。当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都是疏远的，我们怎么样为全群守望和谨慎呢？所以保罗说，首先想到自己跟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在不同场合不同聚会里做教导的，有些是在姊妹的聚会，有些是在弟兄的聚会，有些是在儿童的聚会，有些是在家里的聚会。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首先你要教导神的儿女，还不是说我敞开多少本的参考书，然后把这些参考书收集的纪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还不是首要。最主要我们要谨慎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谨慎自己。教会的长老是怎么样被设立的呢？这里告诉我们是圣灵所立，不是人选出来的，不是根据你在社会的条件，不是根据你的才华，不是根据一个人在教会里有多久，是根据圣灵所拣选，恩赐在他身上彰显，还有丰盛属灵的生命，是圣灵所拣选。这个不是地上的事，这个是天上的事。圣灵所拣选，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圣灵所拣选的呢？我们就要看见他是不是爱神，他是不是爱人，爱弟兄姊妹，他是不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他是不是在生活上有美好见证的一个主的门徒。圣经里没有记载保罗在以弗所这安利的长老，可是保罗去到了加拉太的众教会，他跟巴拿巴就看见圣灵在他这些成熟的弟兄身上的工作，他就跟巴拿巴安利了这几个长老。做监督，我们要谨慎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然后我们才能够牧养之类的群。他说牧养神的教会。什么是牧养呢，弟兄姊妹？他说前面他说要为全群谨慎。全群是什么意思？全群在原文里面是说到羊群 flocks， 英文是 flocks，就是要为羊群谨慎，为着羊群属灵的光景谨慎祷告。牧养，以前的牧养人，他们首要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着我们的神，我常常觉得神就是一个画家，他常常用旧约的图画来我们，让我们认识属灵的真理。 好像牧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牧羊人，新约有，其中一个就是大卫。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他在当君王之前，他就是牧羊，牧羊的儿孩。牧羊的人他要做什么工作？他要把羊群带到去有水喝的地方，还要把羊群带到有草吃的地方，这是要做牧人的羊群。牧羊人一定要让羊吃得饱，有草吃。如果那个牧羊人不把羊群带到有草的地方，那些羊全部都是松巴巴的、干干的。这一群羊就是不健康的羊。如果羊没有把它们带到溪水边去喝水，它们就会枯干。所以牧羊人要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然后把这些羊群带去。这个是牧羊人的工作。牧羊人要做的工作就是喂养主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结束的时候，他曾经跟彼得问过三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我爱你。”不要问了，我爱你，就说喂养我的小羊，牧养你的羊，牧养你的羊，你爱我吗？牧养我吗？喂养我的羊，主的羊需要喂养。可是喂养主的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爱神的人。所以主为什么只问彼得多次的问他：“你爱我吗？”弟兄姊妹，你想做什么？你爱什么？你爱我吗？当主问你的时候，你爱他吗？请主说你的话，我们要听得很清楚。主说要牧养谁的羊？我的羊，主的羊，主耶稣基督的羊，是主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羊。这些羊是属于主的，主所爱的，主用他的生命所买赎回来的。主爱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是主的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主爱你有多深吗？他用他的血买赎你回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神所爱的，他买赎我们回来，而且他不是把我们丢在旷野，还有把我们带到那溪水旁，他要给我们草吃，他要给我们水喝。主自己能够做这件事，但是我们的神，圣经说启示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愿意与人同工的神，所以神建造教会的方式，他就要立选立拣选牧羊的人，在地上与他同工。牧养他的羊群。就说这个牧养神的教会。保罗特别跟以弗所的长老说：“牧养你的教会。”保罗跟他们说，提醒他们，其实我觉得保罗是提醒他们，以弗所的长老们，牧养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教会是属神的，神的儿子用了宝血买赎回来的，牧养神的教会。这个是牧羊的人首要的工作。 他要去把羚羊喂养给新的羊群。如果我们要把粮食奉给别人，那我们自己要先去吃。如果我们连青草地都没有尝过的话，我们怎么样把粮食带给羊群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做教导的弟兄姊妹，你要先来到主面前吃主喝主，自己饱了才能够喂养神的羊群。如果自己都是空空的，羊群会垮，神家的羊就会越来越瘦。我们希望，我希望如果神有恩典把我们以后再有机会来看望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都是胖胖的，不是瘦瘦的。把神的话传讲给弟兄姊妹，神的话，神的心意，神全备的心意。第二件事情要做什么？牧羊人要做什么？大卫他要去，除了要把羊带到去草地，他还要常常的防备有狼来吃他那些羊。所以牧羊人第二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防守，要保护羊群，因为这些羊啊，他们很好吃，那些狼要吃他。以色列有狮子跟熊，诗篇的这个沙漠记记载，大卫说：“我是牧羊人。”他那时候他要打哥利，他说：“我是牧羊人，你知道我多厉害吗？”那个是小小的大卫，我是当有狮子来的时候，有老虎来的时候，他要吃我的羊，我要跟他们打过，我连他们的胡子都拔掉。这个是大卫牧羊人，牧羊人就是能够分辨有异端的，有不神不符合神话语的教导进到教会，还要持守神话语，还要保护神的羊群。这个是牧羊人的工作。在二十九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些狼是从外面进来的，他们来自什么？要吃羊群，他们不爱惜羊群，他们有各种的意图要来破坏神的家。就带领的弟兄要防守。”他说还有第二件事要防守的，不单只有外面来的，他说连你们中间的有没有人传讲病愈的话。要给旧门徒跟随他，保罗知道以弗所的教会以后要面对外来不是符合神圣经的教导的攻击，还有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要说一些悖谬悖谬的话，不是符合神话语的教导，为了是要迷惑人，引诱人来跟从他，不是跟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提醒我，我们要尊敬做教导，可是我们尊跟踪的跟随的是跟着神，是跟着神。 是当神的家有最大的这个责任是临到这些牧羊的人身上。三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今天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牧羊人，如果牧羊人睡觉会怎么办？羊可能就一只一只不见，他醒来的时候可能羊不见了一只他都不知道，因为他不爱，如果是不睡觉的牧人，表示他不是很忠心的牧人。 Danny 你做什么？
我猜准备，
请你等一下好吗？等一下，
我等一下。
这个是牧羊人其中一个工作，让弟兄姊妹能够注重神的话。不过弟弟小朋友有忠心预备，他其实也很好。下面他告诉我们，保罗他服侍弟兄姊妹，他稍微让我们看见他的经历。他说他是流泪的去服侍弟兄姊妹，流泪。为什么流泪？我在这里，如果是保罗讲传讲圣经、传讲真理，为什么流泪呢？你有没有上过大学？那个教授传讲到那个讲课讲到一半，他流泪，有没有这样子的大学？只有神家才有这样子的教授，知道吗？因为牧羊人不只是传讲道理，不只是讲讲真理，他还要活出真理，他还要爱他神的羊群，所以他会流泪。其实上面保罗已经说过第十九节，服侍神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保罗常常流泪，因为服侍这条路不容易走，流泪。因为他看见神的儿女不长进，流泪。他看见仇敌攻击和攻击，他流泪，他惋惜神的儿女。这个是牧羊的工作，而不单是喂养生的羊群，他还爱惜生的羊群。他说劝解你们个人，不断的流泪。现在我们要结束第三十二节，这个是保罗说这一句这一番话语的总结，也是最重要的话。保罗说，我现在把你们以弗所的长老，我把你们交给神和他恩惠的言语、恩惠的道。因为保罗要离开了，他觉得这个是最后一次他见到这些弟兄们。他现在把弟兄们交在谁的手？他这里说两个事，一个是神，一个是恩惠的道。因为保罗知道，表面上是牧羊人在牧羊羊群，其实在背后是神自己在牧养他的羊群，是圣灵设立了牧羊的人去牧养他的羊群，是神保守的人。如果不是神保守，牧羊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的道理。如果不是圣灵说话，不管你传的道多么有效、多么好听，都不会打动人心。因为神自己工作， 所以保罗提醒这些弟兄，神自己，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你只是神手上的器皿，神看上你，拣选了你，让你能够与神同工，牧养神的羊群。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福音书里只出现过教会这个字两次，两次都是在马太十六章，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告诉我是谁建造教会， 是主自己，主建造教会在磐石上，是神自己牧养他的羊群。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什么他是好牧人，他喂养舍命，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这些原本迷失在旷野里的羊，他从世界里面把我们揪出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有一只羊丢了，那牧羊的人会去把它找回来，因为我们是主的羊，主不会放弃我们。还有第二件事，保罗说要把你们交给恩惠的道。什么叫恩惠的道？道就是神的话。可是在这里特别说了一个事，恩惠。什么是恩惠？ Grace， 恩典。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出恩典？因为他现在要告诉我关于成圣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蒙恩得救。你是什么？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有人跟你说你是罪人，耶稣为你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复活，你信不信？你信你就能得救，你就能够称义。那我们个人有不同的经历，不过有一天我们都说我们信了，我信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做，只是一主一直派人来跟我们传讲他的话，跟我们说他爱我们，当我们信了，这个就是恩典。罗马书他说是白白的把神的恩典加给我们，神的义或加在我们身上。恩典，恩典就是神做，神给我们，神给我们。可是有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我信主了，神给我恩典，我称义了，现在让我自己来做一个好基督徒，让我来承受，让我对不起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用你的努力来去把自己变得更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失望，因为你做不了，我们做不了。所以保罗说要把他们交在这恩惠的道上，他特别把恩典提出来，因为我们能够跟随主，首先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清楚看见明白了经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我们是靠我们自己去守一些外面的我们人所立出来的规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恩典，我们看见恩典。保罗形容恩典的时候，罗马书一章他说他用这恩典是他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就是过犯得以赦免，那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圣经里告诉我们，他让我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罗马书告诉我们，罪恶在哪里，恩典多，恩典就显得更多。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听见恩典的道，明白恩典的道，我们要经历恩典的神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才有这个动力和决定去跟随耶稣。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后书里面这样说：是神的爱激励了我，是神的爱激励我。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激励了我们。在教会里是这样，在家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在家里，我们的目标是跟我们孩子说，你要做一个乖孩子，你不可撒谎，你吃饭就这样子吃，你要这个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孩子可能可以做给我们看，可是他不。如果我们没有传讲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们做不了，是主耶稣拯救了他们，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就是一个外面装着假面具的法利赛人。神的恩典是恩典的道，所以劝勉教导的弟兄们说，传讲恩典的道，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这道能够建立，这道能够建立我们。只有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才愿意让神助攻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这些污秽肮脏的罪人能够不单只称义，而且能够成圣，而且能够进步到荣耀。是什么能够建立我们呢，弟兄姊妹？神所要的教会是什么呢？实际你说是建立教会，这里保罗是在说建立教会。神所重视的是什么呢？什么教会才是算被建立起来呢？是不是一个有很舒适的一个聚会的房间，有冷气，那个贡献很多？神所要建立的是这些吗？不是，弟兄姊妹。神所要建立的是什么？神所要建立的是基督的身体，是让我们的老我越来越减少，好让基督的身量越来越增多，好让基督自己的荣耀充满着他的教会，好让教会能够显出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好让我们个人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在生活上，在教导孩子上，在夫妻的关系上，我们能够显出基督荣美的生命。这个是神所要建造。神怎么建造呢？用他的道，用他的道，这道能够坚立你们。我们希望去找哲学，我们希望去搞各种各样的方法，管理学。只有神的道，恩惠的道，才能建立他的教会。所以，这是我小小的劝，我们家要离开。我们这几年来的服事， 我们其实有许多的亏欠，我们的爱心不足，我们缺乏了许多的汤宝，我们甚至亏欠弟兄姊妹，甚至得罪弟兄姊妹。可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把神全备的旨意，没有一句是不传给你的。盼望我也把弟兄姊妹交在神和他恩惠的刀上，不要忘记，只有神的话能带领羊群，喂养羊群，供应羊群，只有神的话，我们才知道我们跟随的主是那怎么样的一位主，我们去的是哪什么的方向，教会的建造是怎么样。所以约主的话成为众弟兄姊妹的祝福，愿意众弟兄姊妹渴慕读主的话，希望我们这几年来是小小的服事，至少帮助弟兄姊妹对读神的话增加了你的胃口，希望你能自己去读神的话，去思考神的话，去吃神的话，去爱惜神的话，去顺服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因为知道能够建立我们一起的。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敬拜，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原本是活在罪恶，活在世上，活在最终死在最终的人，蒙了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白白称义，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羊群。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敬拜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而且你是天上的玛纳，你从天降下，你要喂养我们，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愿意主你亲自的带领你的教会走前去，让你的话能够继续的生长，能够扎根，能够成长在弟兄跟姊妹的心里，在他们的一个家都遵神的话为最高的标准，让神的教会以神的话为标准，因为这道是神的道，是恩惠的道，恩典的道，是能够建立我们的道。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赞美归给那在宝座上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盼望这个信息能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愿主恩惠的道常与你同在，下次见。